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你在收听的是自由时事，每天和你一起自由聊其他媒体不敢聊的新闻。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Apple 采购部的副总裁被开除的事情。
Outrage cars, play golf, and fondle big-breasted women. But I take weekends and major holidays off.
刚才听过的片段呢，是从美国名叫 Daniel Mac 麦克的 TikToker 在当地时间9月5号星期一哦，所上传的一条访问豪车车主的这个短视频当中所截取出来的。这位名叫Daniel Mac 以访问豪车车主的职业闻名的 TikToker 呢，这一次访问到的是苹果主管采购还有对接供应链业务的这个副总裁，名字叫做 Tony Blevins 布莱文斯。那么为什么会要播放给各位听众听呢？因为在视频上架而且引发热议之后呢，上个月底这个布莱文斯他就遭到苹果的革职被开除了。
这个影片呢，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呢就在网络上面炸开来的。那这个影片其实是在当地时间是在8月18号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 Daniel Mac 在加州的原石滩的车展上面呢访问到了这位苹果副总裁的时候所拍摄的。那如果你回看这个影片的话呢，布莱文斯当时是坐在一台要价50万美元折合大约是230万令吉的一个银灰色的McLaren 跑车里面啊，坐在跑车里面，然后副驾呢还坐着一位女士。那么那个时候呢 Daniel Mac 就问布莱文斯，诶，是从事什么职业为生的。那布莱文斯就引用了1981年一部美国的喜剧28家人花公子当中的一个台词来回答说，我赛车，我打网球，抚摸女人，不过周末都是能够休假的，因为我是我自己的老板。其实这样子的发言在现在的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其实特别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看起来可能有些人是心生嫉妒的，但是他更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对，
所以就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是，我在写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他算是黑色幽默吗？但后来我发现黑色幽默不是这么用的，我
觉得感觉上他是很像是在开玩笑。
对，但是呢他就是用了一部老电影自以为幽默的方式来开这个玩笑，所以我最后把它定义成恶心幽默，就是道德不正确到一个极点，
就无聊当有趣啦，恶心当有趣。
对对对，而且恰恰就是这一句喜剧当中的台词他拿来引用了，就引发布莱文斯职业的悲剧哦，在喜剧里面的台词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除了大批的网友关注到这条短视频之外呢，其实苹果内部也有不少的雇员对他们这位副总的言论感到很不满的。而且根据报道是说有数以百计的员工向苹果的人力资源部举报。根据彭博社引述这个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就报道说，这条短视频其实也在最近几个星期成为苹果内部的包括商业伙伴啦还有雇员的一个谈资。而且据传说这条发言甚至是触怒了苹果的总裁 Tim Cook 库克以及首席营运长 Jeff Williams 威廉姆斯。苹果随后就很快速的展开这个调查，那最终的结果就像我们开场讲到的，布莱文斯就是被革职了。
其实我想要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背景的话呢，你公司的老板或者是高官如果在社交媒体讲了一个政治不正确或者是就是不礼貌的言论的时候，你敢不敢去跟公司的 HR 去举报他？很像在我们东方社会很像比较少见到这样子的事情，在美国就真的是司空见惯，特别是像在苹果这样子的大公司。
是啊，
那么当然这个布莱文斯他就是真的是被开除了嘛，然后他就在接受彭博社的访问的时候呢也表达了他的歉意，但是他的道歉就让我觉得说很像有一点点不太具诚意哦，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向那些感觉被冒犯的人道歉，他觉得说他只是尝试要展现幽默嘛，那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被冒犯的话，那我就向你道歉咯，感觉上是这样子。
是，
那么即使说到了布莱文斯的工作呢，其实他已经在苹果任职22年了，那么在苹果的百人副总裁的阵容当中呢，就其中的30位的副总是直接向总裁库克汇报工作的，他就是其中一个人。那布莱文斯的这个革职指令呢，对于苹果来说其实是一件大事，因为布莱文斯他在 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取得突破性技术方面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关键的角色。那么他最近也刚刚谈拢了一笔重大的交易哦，成功的降低了苹果重要零件的成本，所以在整个苹果的企业里面来说，他是一个蛮重要的人。
而且呢，这个布莱文斯他的英文名叫做 Blevins 嘛，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他甚至在苹果内部是相当有影响力，因为他深耕了很多年，所以甚至有一批追随他的这个雇员或者在他底下服务的雇员呢，甚至有这个外号叫做 Blevinius， 就是说追随他的这个小粉丝这样子。那布莱文斯他丢失的饭碗可以讲真的是金饭碗，因为根据金周刊的报道，有一些外界的人员他们就估算嘛，就说这个苹果副总裁他的年薪其实可以到多少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折合马币是有可能高达170万令吉的哦。布莱文斯他也亲口证实说自己是因为这段发言啊才丢掉饭碗的啦。那另一方面呢，苹果也在当地时间9月29号星期四的时候就证实说，那这位老员工他会很快的就离开这个矽谷办公室。
他应该算是一个苹果的老臣子啦。
对啊，
那其实在科技公司上班了这么久，然后他还就是在镜头面前说了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其实长期在他们的公司的文化里面，他们也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只是这一次刚好有被镜头拍下来，然后有放到社交媒体里面，所以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我一直在思考说，其实苹果公司内部的文化是不是其实也是对于女性这么不尊重呢？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暴雪娱乐，他们因为这个恶劣的职场骚扰文化，那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受到美国的社会的关注的啊。那反职场骚扰的这个战火呢，在这个科技公司当中就开始蔓延开来。2021年8月份的时候呢，甚至烧到了苹果上面。那如果大家现在去 Google 里面去找这个 hashtag Apple2 的话呢，就会看到说在2021年8月底的时候，就有一群的苹果的雇员发起了一场叫做 Apple2 的职场抗争运动，那么想要借此呢来揭露苹果在内部长期存在的种种的职场压迫的情况。其实不只是所谓的比如说是性骚扰啊，或者是言语暴力，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结构性文化里头的弊病呢，似乎都是员工长期感觉到不满的。
没错，而且我们一直都以为，或者是我们既定的印象就是美国它是一个先进的非常支持民主的这个国家，但是其实它在一些资本的企业内部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是不是发展中经济体才会有这样的现象，但其实不然哦，在苹果内部也可能会出现像种族主义啦、性别歧视啦、待遇不平等，或者是恐吓还有骚扰，以及职场情绪勒索，还有一些阶级特权等等的问题。那这些苹果的员工就表示说，他们之所以会发起 Apple2 的运动呢，是因为他们在苹果内部发起投诉都没有得到很妥善的回应，甚至有的时候会完全被忽视，所以就让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去控诉自己的东家，然后为自己的这个权益抗争。
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哦，像苹果这么有规模的公司，然后让大家都觉得说它是科技业的天花板，怎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是不是一家公司它大了，然后它变了官僚之后呢，它就很难逃脱这样的宿命啊？你知道吗？其实这个 Apple2 的在 Discord 上面的社区呢，是聚集了超过200名在职或者是前任的雇员。除了创办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之外呢，他们其实也架设了专门的网站，头像更设置成一颗腐烂的苹果啊。那么这个 hashtag Apple2 的成员，他们会这么做呢，就是希望能够去搜集到有关于苹果内部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的不公不义，并且将这些故事呢一点一滴的公诸于世。哇，看起来心怀不满的人数真的是不少。
是啊，200多个哦，而且我相信这200多个是勇敢的愿意站出来的人。是不是有更多他们其实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要息事宁人的部分，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被迫签了一些所谓的
保密协议？
对
对。
现在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有问题的公司，他会假借要保护公司的 比如说智慧财产或者是保护公司的机密策略等等的名义，然后呢要求你签一些保密条款。这其实也约束了员工，让他们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
对啊，可能在这个保密协议当中就会限制说你不可以跟你的同侪去讨论一些跟你的这个薪资待遇或者工作内容相关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会在一些比如像苹果这样的科技公司，他在推出新产品之前，他就不希望同侪更多的去讨论产品的细节嘛，所以能够达到这个隔离部门的效果，就能够避免说商业机密泄露。可是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抗争之后呢，苹果还是有做出让步的。他们其实是争取自由谈判薪资和工作条件的权利啊，让这些声音慢慢的消散掉。根据 CNN 的报道呢，其实苹果的一份声明有说，公司承诺啦，他会尽力的为雇员提供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受尊重，甚至能够激励这个同仁努力工作的环境哦。因此呢，他们不会再禁止说让这个雇员彼此去讨论说，哎，你的待遇怎么样？你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或者是工作条件的细节等等。
不过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一个媒体啦，叫做 IT 之家，那他在里头的报道就说 Hashtag Apple II 的其中一位早期的发起人呢，在苹果担任工程师的雪儿，那么他在苹果跟发起运动的雇员达成共识不久之后呢，就在2021年11月份就宣布辞职了，而且一直到了2022年头呢，雪儿都没有找到新的工作。那么原因呢，居然是跟苹果单方面的更改了前任雇员的职衔，然后呢导致他的这个履历跟苹果的档案是对不上的。那么雪儿一向以来他的主张就是反对签署保密协议、哦、
跟能杰一样的。
对，我觉得即便是要签署保密协议，其实里面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去阐明说，只要是员工他遇到一些对他不公不义或是对他不公平的事情的话呢，他是有这个权利跟他的同事进行讨论的，甚至对外他都可以进行讨论，甚至跟媒体去进行投诉，我觉得应该要保障员工的这种基本的权利。
对啊，因为你保密协议主要是保护商业机密啊，那员工之间是不是可以讨论权益方面的问题，其实跟商业机密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照妖镜哦，就是如果你的公司他突然间拿了一个保密协议要你签的话，嗯，你可能就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说，是不是公司有很多很多在人事上面啊，或者在管理上面，或者在策略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这还是不是值得你继续待下去的公司。我想很多的苹果的职员呢，员工呢也都在思考说，到底苹果是不是值得待下去的公司，这个帝国是不是就即将要陨落了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苹果最近的营销表现啊，投资银行杰富瑞呢 Jefferies 他的数据就显示说，其实 iPhone 14在中国开卖之后呢，销量真的是蛮差的、比起了 iPhone 13的系列呢，其实销量下降了 11%。 我们也看到新闻说，有很多的黄牛在中国本来是想要靠卖新机去大捞一笔的嘛，结果踢到了铁板，因为消费者换机的需求滑落。而且老实说啦，苹果 iPhone 14的这个创意真的像是挤牙膏一般啊、哦！
真的，我自己也是苹果的使用者，能杰你也是，我们就有很多抱怨啊。
是啊，请问14跟13的差别在哪里？是
价格吧？
就很像价格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就是它的技术真的进步的哇，非常非常少，
真的比龟兔赛跑的乌龟还要可怕。而且在我讲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评论之前，我想要回到刚才我们不是有讨论说雪儿一直找不到工作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中国不是我们时常说嘛，中国有一些人就是他自己骂人的同时就打脸，也给自己扇了一个耳光。可是我觉得这次苹果这么恶劣的行径真的是很该骂，因为在内部来说，为什么雪儿一直找不到工作呢？是因为哦，苹果居然是单方面的变更了他们的这个职务的名称。在雪儿他离职之后呢，其实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像雪儿这样的人，他一旦离职了，苹果就会修改这位前任雇员相关的职位公开记录。那不管你在职期间是什么样的职衔，其实苹果在你离职之后呢，都会更改成 associate 伙伴。所以雪儿就是因为在他的那个职业的认证系统当中， 他自己的简历跟苹果公开的档案是不符合的，就导致说认证就延期了一周。他这个应征的新公司本来要 offer 给他新的工作机会，后来也撤掉了。那综合这个内外部什么销量啦，还有内部的这些压迫问题，这个中国的著名学家任泽平9月27号星期二的时候呢，他就在微博贴文了，他说你看这个 iPhone 14的新机惨遭滑铁卢、哦、可能是苹果帝国盛极而衰的信号。那么这个皇帝的新装你看被广大的消费者戳穿啦，对国内的消费者呢一直以来有这种价格歧视也被戳穿了，而且连所谓的饥饿行销的把戏现在也演不下去了，所以就不只是灰不溜秋的可能会成为苹果史上销量最差的一个机型，连累的甚至还有黄牛也亏很大，看来这个智商税是收不下去了。
不晓得你对于苹果帝国是否现在逐渐的衰弱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也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自由时事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 或者是 BFM 的网站以及最新版本的手机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